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今天我们这个讲菩萨戒啊，讲菩萨戒必须前面有一个三规或者是五戒，才菩萨戒三戒同宣。然后三规的时候就有三条戒律：归佛不归这个天魔外道，归法不归于外道书籍，归身不归于外道写众，三条戒。而这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喝酒、不妄语，五条戒。六条啊，还有那个八关斋戒就是八条戒，还有十戒，十戒就是我们沙弥戒，还有250戒就是我们比丘戒，还有48轻戒就是菩萨戒，在家菩萨戒6种28斤，出家菩萨戒是4种48斤。他说戒里有多种，他说这个戒呢，题上戒的题就是三规，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三规，因为三规是一性而达，因为佛法身它的自体本来圆满，非我所修，它不是我修来的，是你自身所带。但是无始以来无明分别执着，把我们的佛法身这个自性三宝所遮盖，所以佛陀来到人间，他只是为了显出我们自性的三宝，用种种方便手段方法，无非是把我们的自性显出来。是因为我们到寺庙的拜佛、供香或者供养，或者是说做一些善法，都是为显出我们的自性，有跟私性没有关系，叫做迷信了。所以我们在80年学佛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在一种迷信状态，就是烧香，然后庙里拜佛，求菩萨保佑发财。到了90年，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三规。他说到了2000年以后呢，大家都晓得去受五戒。到2014年呢，我们都知道了来受菩萨戒。现在我们到寺庙来的人，就是境界越来越高，佛教的修养也越来越高，就是对佛教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就是对自己的约束也是越来越高。这可以说是佛教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都走向了正知正见，而不是在邪知邪见、外道见的范围之内。就是说，人对佛教的这种认识应该比以前高了。所以我们一些80年学佛的时候，老百姓都指着我们是迷信的人，是吧？搞迷信的人。那现在我们走在外面，他们认为这是很珍贵的人，简直有信仰的人，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我80年就在寺庙里，一直到现在清理了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对我的对信仰领域的认识，就感觉到我走在街上人对我很尊尊了。以前不是，上公交车上人都很奇怪，说诶，出家人怎么会上公交车呢？他就不会反想，出家人不上公交车怎么就应该步行到哪里去啊？带了一个手表，他们就说：“哎，出家人怎么会带手表呢？”意思说出家人不应该带手表啊。这个坐要开车子，那就更不得了了，是吧？所以对出家人现在就知道了，很多出家啊、哦，原来信仰是一种很高的一种心理的这个信仰的情操，应该是受到社会上，不论道德上还是这个机灵上或是这个心灵上面，都是一种你看这个不过社会上任何一个区域都是把佛教放在他的生命之中，说行啊、茶啊，或者是哲学或者各方面，都是把佛教当作是他的灵魂啊。所以没有信仰的人就等于这个社会没有灵魂，就像一把没有开线的枪、开线的剑啊，就是我们过去讲中国如果没有信仰，就像睡着的狮子一样不能醒过来，有了信仰大家就有力量。所以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学佛肯定要经过这个过程，慢慢的对佛教有新的认识啊。但是学佛在楞严经里讲，一戒生定，因定法会，没有戒就不会生，就没有定力，没有定就不能开发智慧。 有个无界无力，他那个智慧就不叫智慧，叫聪明，就大脑子里叫聪明。为什么呢？你会讲经，你也会念经，你会讲话，但是呢你心里狂乱，或者说根本没有律循律戒律的这个行为，做人的条件都没有，那你这个会的话叫就魔，而且是魔王，只要不持戒的会都是魔啊。所以戒跟定它是一种福报，它是也是社会上一种功德。所以呢，戒国家它有戒，没有国家没有法律的国家会乱，家庭有家规，过去古代每个家庭都有家规。但是说有人讲我家里为什么没有家规啊，其实家规就到我们骨子里面出来，大家每个人都晓得孝敬父母就是师长，每个父母教育孩子首先是教他有德，这个东西都已经进到中国人的骨子里面去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在这个社会学校里面的话，可能没有这些道德的一些教科书，但是呢我们所传承几千年的这些功德一直在我们骨子里面。不管是说怎么样的学技巧，怎么样的去有这个赚钱，但是你骨子里面都还是有道德概念。这个就是有人讲我做坏事有没有坏报啊，能做坏事没有坏报是因为世界上有功德之人，有功，就是说这些人在抱怨着你，就是说你做了坏事发现没有坏报是因为人家不想搞你，因为社会上都有功德都有道德，就你一个人是坏人人家都会抱怨你的。所以做坏事没有坏报并不是你没有坏报，是因为周边的人都有道德不想把你怎么样，是吧？所以呢你自己感觉到自己坏没有坏报的感觉，是因为所以我们这个学佛要如果不守戒不要戒律来学佛会什么样呢？就像坐在沙滩上面坐大楼都会倒塌，是吧？也没有基础，也是挺麻烦。也就是说戒律在我们深圳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学佛。那戒是我们的灵魂，就是说寺庙里面这个寺庙兴旺不兴旺并不是那个香烧的多少，是看那里面的人有没有道德有没有戒律。就是说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一个家庭也好，一个社会团体也好，还是佛教政教团体，它一定有法治思想有戒律。没有戒律的话我们进去那个地方，如果没有戒律的话这个地方就很糟糕，是我们没有必要的是亲近它了。所以呢一定要有戒。他说这个戒，有人讲戒是正法时代的，相法时代末法时代求成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了，就是不要戒，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是后来人传承的。后来人说现在的不要持戒就念佛就可以往生了，这种观点。持戒是什么？持戒是正法时代，正法时代就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释迦牟尼不需要讲戒律的，就讲无常就可以了。讲无常，我的老百姓听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以后悟到无常空性，直接住在无常，他就可以通达空性，一到空性就可以解脱，戒就自然显现出来，就不需要再持戒，他自己就圆满了，因为他在法上安住或者说般若空性，是吧？或者说一切法都是心所显那这样你讲这个他就会，就是说讲空讲无常讲无我讲寂灭讲这个身体不净，稍微讲一个法，然后呢那个弟子呢听到佛陀的教法以后离开悟了，他就一般佛陀在世的讲法的时候只要几度就开悟，就是游历当下就开悟，像迦叶尊者，像舍利弗目犍连，他需要七天，就是说佛陀讲法以后讲无常 无我或者讲缘起，那个舍利弗目犍连听到以后回到返家就静坐思维，忽然大悟就悟了，就是说他只要七天闭关就开悟了，就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一讲法就开悟，并没有讲戒律，知道吗？都没有讲戒律，都是讲法开悟了。所以我们他们是安住的法上，戒律是怎么出来呢？是犯戒之人犯了一条，所以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不是直接跟你讲戒，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犯了这条戒，他说跟你讲戒一条，或者讲犯一条治一条，犯一条治一条。所以我们比丘250条戒都是其中释迦牟尼弟子在犯过失的时候治出来的，不是释迦牟尼直接说啊我有多少戒多少戒，不是这样的，都是弟子犯了以后治出来的，知道吗？所以当时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佛陀的弟子都是安住在佛陀的法上，按照法上，所以正法师的是法虚圣，而不是是戒虚圣。戒对他们来说是很那个的啊，很快速的。也就是说对我们的末法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戒是第一的，知道吗？因为我们安住法是很困难的，比如说无常一出门就不会无常了，是吧？因为无常要相续啊，就是说你观空你一直要观下去，观有的时候你观都要观空相，就是一念空就可以解脱，一念有就可以生死。他说你念念有就念念生死，念念空就念念解脱，但是谁能做到念念空呢？大部分都是念念有啊，啊，这个人好这个人坏这个人善这个，我们天天都在念念有啊，所以念念都在生死，你就一念空就啥用呢？没有用的。但是有一个呢，是要所以呢，这个法要日夜六时念才能行。所以释迦牟尼就是我们相法时代有大祖师，他在修法的时候啊，就是他从东边走到西边的过程中，他这个法都在相续啊，不像我们出门就忘记了，他们是一直在相续，才称为祖师。你们那边的高明寺啊，高明寺叫南国法师，班拜殿的时候，搬拜殿的时候，就是说把法给丢了，他把拜殿搬回来再搬，他要把那个法相续下去，就是那法相续，所以他是日夜六的晚上睡觉走路的时候，法住在心中，一直在安居着，所以就是给你来讲无常的道理，一起住在无常，他常常临济在空性之中，但是我们做不到，是吧？但是呢，戒律可以做得到，为什么呢？持戒不要常常念，知道吧？就是说只要你不犯戒，戒就是空性的，犯了戒才有戒。就是说你坐在这个地方，你会念念戒吗？念念不杀生吗？你要念吗？你本来就不杀生，何必要念呢？是吧？因为你不需要念，你戒也在，所以呢，你不念时戒也在，念的时候戒也在，就是一想起杀生了，戒就出来了，是不是？有人说了戒，哎，你不杀生的时候，哎，戒就隐掉了，其实戒在自性之中，犯戒之时戒就显自性，所以呢那个戒不要常念了，就不像空性要常念，你就坐在我这个地方看到常佛，要常念空性才可以啊，不然的话常佛是常佛，你身体又堕到生死里面去了，就是说你要看到常佛，你要看到他的空性，你才跟解脱相应，常佛非常佛是名常佛，那你就当念念相续你可以解脱，你要念常佛是常佛，你身体又堕到生死里面去了。但是戒就不一样，戒不需要这样念了，戒就是说你不杀生，只要你不杀生，你戒永远在，是吧？所以但是你在生活中不需要念了，不需要念，它永远在，它跟你解脱是相应的。所以呢在这个时代解脱这一块的就是戒律，知道吗？我不是法，你知道吗？就是说有两件事情解脱这一块，就是说一个呢是戒让我们解脱这一块，第二个呢念佛让我们解脱最究竟，念南无阿弥陀佛，一起把念南无阿弥陀佛，解脱是最究竟的啊。戒就是不杀生，只要你不持不杀生，你进入了就不杀生，你不需要去念它的，你的戒远远在，远远解脱。所以呢只要你念戒，只要你持了不杀生戒，你就决定解脱，就这样了啊。所以你就是说比你讲空无常无我要解脱的快，就算我等着般若空间了，我了知诸法空间了，怎么一瞬间你知道了？我告诉你，你这是一瞬间知道了，一转身就忘了，是不是？那一转身忘了，那怎么解脱呢？因为忘了就没有了，你就不念有就念，不念空就念有啊，你不念实相就念假相啊，所以念假相就堕生死啊，所以你不可能停留在实相，从这里面就可以观察到。戒比你观实相解脱要快，知道吗？末法时的戒一定比较快。 那我说我现在想，因为这个时间比较急嘛，就是说今天晚上会讲啊，现在讲一个小时，晚上也讲一个小时，就是说我就是啊，把这个戒的体相用啊介绍给大家，啊说这个戒的功德啊，他说戒呢有戒性、戒性、戒相、戒体、戒用啊，就这样。我们这个戒呢有开遮持犯，真的开遮持犯，就是什么叫戒性呢？戒性，我们先讲性。性是什么？性就是自性，一切法都有性体。虚空呢，大林看着虚空，叫空性。空是空，性是性，叫空性。凡子是有性。我见到你叫见是吧？后面一个性叫见性。我闻，你在讲话，我闻，闻是一个体。然后呢，有一个闻性，是吧？心呢，就说不过于说我性是一体的。性是一体的，所有戒都有本性，叫戒性啊。戒性是在哪里呢？戒性就是佛性。我们讲佛性我们不知道，讲戒性我一定知道。为什么呢？我指不杀生，不杀生叫戒，但是呢它的体就是性，性就是佛性。这要讲戒它一定有性，所以呢我持戒之时就持性之时，所以呢在你持戒的时候那个性就在那个地方，性戒不二，就是空有不二，就是说持体指相，体就是性德，相就是相德，就是这样持相之时性在其中，我们不要去看到它，知道就可以了。知道就是认知，就是说你持不杀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就是心，心中之戒，是吧？性体叫戒性。戒性在哪里呢？戒性不在哪个地方，释放诸佛、释放菩萨、释放过头、释放诸生，同一戒性，知道？同一个戒性，没有两个戒性，知道？就像这个桌子跟凳子一样，它都是一个木性，它同一个木性，就是尊生释放世界，所有尊生的性之一，这个性。而这个性呢，上有诸佛菩萨，中间有释放诸佛国土，下有释放尊生。那说还有地狱、恶鬼、畜生，统统在戒性之中，没有一个法界不在戒性里面。你眼睛看到了一点一滴，一枝花、一个灯、乃至一个水果，都在性中，都不离开性。心中有戒，戒就是说戒有多少，性就能显多少，对吧？而犯戒就是会有地狱、恶鬼、畜生，犯戒也是戒呀，知道吗？犯戒中，地狱、恶鬼、畜生从哪里出来啊？也是从这性上生。如果没有性，就没有地狱、恶鬼、畜生。所以为什么讲你在那个地方，佛就在哪个地方？你到地狱，佛就跟你地狱。所以一禅体结合作佛，一禅体为什么说一禅佛就是没有善根，但是呢他还有佛性，他有见性。因为有性，因为他犯戒故，犯无力罪故，他的性就显出来了。这个地狱，那地狱怎么显出来？因为犯戒，证明他还是有戒，知道吗？因为没有戒就不能显相了，是吧？一切相从戒心里面生出来，是一看三界大千世界统一戒性啊，同一戒性。所以呢这个所有戒性显的这个相，显的相呢，就是说这个了解戒性，就是说不管是地狱、恶鬼、畜生，一旦你知道戒之性之时，这个功德有多么大呢？就是说即使在地狱有三千大千都是火海，但是呢你一念你悟到了你的戒性的本体与诸佛无二无别的时候，你就可以从地狱下瞬间变出莲花，我的解脱，就是你了解你有一个戒性了，那个戒性，你的戒性跟诸佛戒性不二，你懂得这个道理，那说你的功德和都非常的广大，何况你受戒相、戒体还有戒用，知道吗？就是获得你今天听我讲戒心的功德都有这么广大。假设你现在在地狱底下，假设你现在在火在烧，听说我在讲戒心的时候，你一回光返照，持戒心与祝福戒心不二，就这个念头就足以出大火坑，出大地狱，就是天为城啊，八万里，天为城，天为城这个八万里啊，天为墙一千里，天为墙一样，你们上有火车，下有火车， 火往下撤，就是火下贯彻，众生在里面火烧的烧。他说这个都是借的这个离犯界的这个相，在这个翻滚，你的这个死在里面受苦。但是呢，你了解了戒性，通常一个法师跟你讲戒心的功德，戒心的功德，你一喊就是了解这一切相都是性里面出来，是过去犯戒的性出来。一旦你了解这个，只要你回光一照，这个地狱立即消失，或者变成大天，天我在你生出无量的妙花或者是莲花，然后你在这里面瞬间放出升起善念就出来了，很快。所以悟道就像我们在地狱问了阿弥陀名号这样解脱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了解戒性功德，戒性通达，我们现在做戒性的，就是我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就是人的境界，但是诸佛的戒性也是这个，就是我今天这个人道，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说我们持五戒获得人生，犯五戒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因为你没有犯五戒，没有犯五戒，你的五戒地狱恶鬼畜生就不会出来。但是你要犯五戒的话可能就会出来，但是呢他也在这个地方，因为戒性是在这个地方，地狱一地也在这个地方，那么同时佛也在这个地方，菩萨也在这个地方，知道。所以我们受菩萨戒的人一定要知道，你了解戒性，一念功德与诸佛无二无别，善可以跟诸佛同体，尊贤可以跟菩萨共住。他说在十方世界与尊生共为一处，跟善就是说善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尊生，善可以诸佛供养诸佛，尊贤可以庄严无量国土。其实你菩萨了解戒性，这是无戒不知道的，比丘戒也不知道的，知道吗？我跟你讲的这个只有菩萨戒才有的这种观点，只有菩萨戒才有。为什么要菩萨戒功德大？菩萨戒唯显的功德，一旦你了解了戒性的功德，只要你在地下拿一个花起来的功德，都能供养无量诸佛，知道吗？都能供养诸佛，可以庄严无量佛的国土，可以呢到十方众生心处、心正处，等等，为十方众生同时在供养诸佛，就是为尊生一切尊生供养。在地狱底下恶鬼一道出生到所有的尊生，你把这个花拿出来，所有尊生都可以让你有大功德回向，就是他们都可以叫下化尊生。所以受了菩萨戒，上成佛，下化尊生，都在一念之间，知道。为什么？因为性功德是一体的，地狱底下地狱也是性功德的出现，天堂也是性功德的出现，佛也是性功德的出现，人道也是性功德的出现，因为性德是一体的，所以性德是八的，所以我们的性德、性功德就是戒，叫戒性，是跟这个啊，听懂了吗？因为这个听懂了非常重要，你们受菩萨戒这话听懂了，你就获得菩萨戒性的时候，将来受戒的时候，让这个戒性显出来的戒相，然后得到戒体。戒体怎么来的？是了解这个体以后发愿就得戒体。如果你不懂得这个道理，我告诉你，你受菩萨戒也是讲不明了，不明了不得戒，菩萨戒是这样说的。而你不明了这个道理，你受菩萨戒有没有用？今天我告诉你，在这个地方能听到我这个话的人，将来受戒都能得到戒体，永不再死。而你听不懂，即使在任何一段受戒得不到戒，菩萨是有戒体的，知道吗？你得不到的，你得到的只是个就披了一个衣而已，实际上你没得到，因为你不知道戒性。那么得到戒性以后就叫性德，你获得了这个戒的这个性啊，性啊，这个性格的性啊，不是相信的性，性格的性啊，我们叫戒性啊，对吧？是虚心边一个生命的生，这个性叫戒性功德啊，性就是佛性的性，佛性功德戒性。好了，这个对我们人道有戒相，那么后面讲戒相，戒相是什么呢？戒相就是释迦牟尼讲的，对我们人有26种28轻，有菩萨戒啊，出家呢有4种48轻菩萨戒。这些戒都在戒心上面，他说是对我们人道的一种戒律，但是呢对于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戒相是不存在的， 没有见相，因为他们不等，是吧？你跟他讲见相有没有用？所以菩萨戒不只是我们人来受，还有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都可以受菩萨戒，都可以受，都可以讲戒性。戒性的时候呢，这一念三根也是戒相，知道吗？就是说只要他有三根他就有戒相，懂吗？就是说你说动物有没有三根，就是他还有摸摸他也晓得是吧，虎不是子，老虎也是子，就是证明他也有戒相。只要有戒相，有了戒相的支持和这个戒性的指导，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戒性啊，有戒性，他有了戒相，有了戒相和戒心的愿力，愿力，他说这个愿力就得戒体，知道吗？所以呢，你像说你的父母已经去世了，你要给父母受过幼冥戒，叫幼冥菩萨戒，没有幼冥无戒，没有了，也没有幼冥比丘戒，没有了，但是有幼冥菩萨戒，看到没有？为什么能够给父母受幼冥菩萨戒呢？知道吗？因为你可以带他受，知道吗？你可以在那跪在那带他受，因为你跟他是一体，你的善根可以使他的善根，知道？既然你善根发出来了，你可以代替父母的善根，所以为父母受幼冥戒啊，在我们祖师们都有这样的受幼冥戒。所以很多人受幼冥戒的时候，受戒的时候，菩萨戒的时候害怕。现在呢，鬼都能受菩萨戒，为什么人不能受菩萨戒呢？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所以菩萨戒的这种又菩萨戒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力量，非常广大的功德啊！所以呢，戒相就是一条一条一条的，这个上面的条例啊，这条例我等一下念给大家听一下，你看戒相里面怎么持法。所以菩萨戒呢，戒相对我们人道，对我们人道来讲，一定以人道为准的啊，天道也有菩萨戒。但是呢，我们的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都有菩萨戒，这样是这样。就是说，这样你编个有人菩萨戒一个戒体，还有一个呢，就叫菩提心。你必须对这个感兴趣，你对不感兴趣，你没有办法。你对，就是说，你想了解实相吗？你想成佛吗？你想开悟吗？你想解脱吗？都跟这个有关系，因为这个叫做菩提心啊，叫菩提心。那么有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两个菩提心，我们称有三个是跟菩提心非常快速相应的，一个是普贤行愿品，一个是菩萨戒，还有一个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菩萨戒也是讲菩萨戒一戒体的显现，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到摸得着，并且不会失的，也就这样你受到戒你有了就可以了，这样你不放你戒永远在，也不需要常常念，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就是说啊，它是以法界心为自己的心，普者就是法界为你心情，一念为行，叫普贤。啊，行愿有行有愿，翻成菩提。啊，有愿无行就为昆塔。啊，有行无愿是为情智，知道吗？就是说，就算有这个行。他说你没有愿力他就不会坚固，很快就不干了，是吧？有愿而无行那就空堂，所以有愿有行反成妙道，就云鸟两翼，云鸟两翼就是说两个板子一飞他就可以腾空而起，如果出了一个板子就飞不起来，所以有行有愿，所以呢普贤啊。他说念念普贤，知道什么叫普贤？普者就是一念为贤，普济法界为普，叫普贤，就是说你把一个花拿起来，这个花拿起来叫什么？叫做贤。然后呢，释放诸佛、释放菩萨、释放过度、释放诸人心中，都有个你在供养，都有个你在庄严，都有一个你在行大悲心，就是不离当下而变法界，这个叫做普贤，知道吗？所以你持一条戒就持释放戒，释放诸佛在持，释放菩萨在持，释放尊生所一直出，就是尊生一直戒才能得到快乐解脱，乃至于发起善根福德因缘，就是说所有尊生解脱的一直出，不是贪嗔痴的一直出，是解脱的一直出，因为贪嗔痴靠犯戒为生的，你说解脱是依靠这个为生的。所以我们 这一念之间啊，就是说这个十方诸佛、十方菩萨啊，这个都依止于啊菩提心，就是菩萨戒。至于菩萨戒呢，有人讲到底什么人能受菩萨戒呢？就这个道理，就是说什么人受呢？就是说发菩提心的人，就是发菩提心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三个：受菩萨戒、念阿弥陀佛、行普贤行愿都可以了。他说念阿弥陀佛怎么会跟菩提心相应呢？因为阿弥陀佛有大愿故，有大愿，而愿力是遍满十方，就是说这样你念阿弥陀佛就念十方诸佛，这样你念阿弥陀佛就庄严十方国土，这样你念阿弥陀佛就普化十方尊生，知道吗？就是供养阿弥陀佛就供养十方诸佛，供养庄严十方国土，供养十方尊生，就是因为供养一花一灯一个水果，那就一礼拜一温习一低头一赞美，就是眉毛赞，你两个手都一手牵着妻子，一手牵着儿子，身上背了很多东西，头都不能低下来，没办法，对阿弥陀佛供地下，眼睛低下也可以，知道就是这么一点的功德都能供养无量的诸佛，可以庄严无量的国土，可以化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眉毛赞一下功德都是无量。就是说一声南无佛，二人散乱现，日与塔庙中，一声南无佛，借棍成佛道。一声南无佛同等的戒棍成佛道，也就是赞相美都可以解脱，所以菩萨戒的力量是大得无穷啊！这个就是菩萨戒普贤，因为有阿弥陀的愿力，有普贤行愿力，有菩萨戒的力量，这里一定要讲戒，要不是讲愿，愿有两个，普贤行愿指因地，阿弥陀愿叫果地，一个是因，一个是果，不管是普贤行愿还是阿弥陀佛的愿力，还你是受菩萨戒，那说都是究竟的解脱，都是你的果报，都是法性身。法性身就是你要升到毗卢遮那佛那种，见到你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说亲自见你爹娘，知道吗？就是说你远久来爹娘离开你，但是呢，你今天受了菩萨戒，受了普贤行愿，随便你找到一个，或者是阿弥陀佛，或者普贤行愿，或者你持菩萨戒。都可以亲自见到你自己往昔丢掉的爹娘，你把你爹娘丢到哪里去，你找不清楚，只要你把这三个东西抓住一个，你就可以找到你的亲爹亲娘了，就是说你可以找到你自己故乡，你真正的家，知道吧？你现在在这个地方，因为没有这三个东西，你靠无名分别执着住了，所以无名分别执着在这个世界干什么呢？就是流浪，流浪。那流浪的娑婆世界一个十年流浪，然后呢，流浪的时候把家也忘掉了，然后找了一个老婆结了婚，生了孩子，然后就不想回去了，知道吗？然后实际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住下来，一直到现在你都忘记了，忘得干干净净的了。现在通过佛陀来世间来告诉你，突然你回忆到自己的亲爹亲娘，啊，原来我的自信呢都忘失了。我心中的这个很多的自信的过头，自信的庄严，我都迷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在搞这些虚妄不真实的东西。所以你在过着妄想的生活，昨天今天明天都是一个妄想，什么儿子生子啊，一断气什么都不是你了，是吧？就是说你这个念头有多大，就是一个念刹那断掉，你什么儿子生子啊，什么钱财父母兄弟姐妹啊，什么你好他坏啊，什么无量这个恩爱呀、仇恨呐、嫉妒啊、不满啊，这样的一口气念头一断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都是假的，一睡着了就没有了，是吧？一场地震呐、什么火灾呀、或者是某一个人伤害你呀，瞬间就没有。你说你身体很棒，你就不知道哪天会得病，就是说还钱路上无老少，你不知道哪天会死。就是说你要修行比较好的话，你会感受到你自己生命在旦夕之间，就是你不会感觉到你自己生命很长啊。比如说你到了50岁的时候，告诉你什么儿子生子钱财这些东西，对你来说都是过眼云烟，真的是过眼云烟。什么钱啊、名啊、利啊，在你心中除非换人家对你看一眼，是吧？现在就当了县长怎么样，你到了现场人家说你贪官，是不是？有了钱人家嫉妒你， 你用了这些东西对你有什么好处？你能安心吗？是吧？所以再多的钱，所以这些东西是供养，到了无始以后是很清晰的。像我的亲戚做再大的寺庙又什么样，是吧？那我说我们佛教的叫普化众生，利益众生，来安慰其心。你们那些房子钱干什么？我们还有普化度众生的理念，在那个地方就做一个寺庙，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念念自喜。你有什么练习的？你讲，你又不能度化众生，不是家里几个人跳来跳去的，就什么儿子家一个儿子，人家找了一个媳妇，生了一个孙子，然后你好多房子，就他们几个人跳来跳去的，你说有什么自念呢？所以你想一想，到了五十岁，想吃不能吃，想玩不能玩，跑远了，走路走多了，爬山爬高了，你都会喘气，是不是？搞不好百病缠身，然后你只好呢，把这些东西换一个深山老人做个小房子，然后说我这样淡泊一辈才是我自己想造的东西。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在发现了那种淡泊，那种很淡很淡的生活才是你自己想要的东西，而那些名啊利啊那些浑尘污垢的东西，你越年纪大你越感觉到这些东西是你的拓累，知道吗？所以你就感受到为什么出家人从小就在庙里面，然后就在深山老人里面去，是因为我这一生中我感觉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出家了，没有一件事情比我出家更幸福。我是出家了，出家了得了什么东西？出家了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要了，就这个意思。你觉得出家幸福吗？这样你过出家的生活就可以了，什么都没有，没钱，没有名，没有利。我们是生来是国家的，跟我也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戒相啊，我们讲的就是说菩提心，先要了解菩提心很重要，因为受菩萨戒首先要发菩提心，要不发菩提心，菩提心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处理心，处理心不坚固，菩提心也不会生出来。没有菩提心，再好我讲的再好也不，就比例来讲这里面有菩提心，我讲你一定很珍惜，是吧？我现在这样讲菩萨戒，如果你有了菩提心，那你就像金子一样，像宝贝一样，哇，这个太重要了，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菩提心的话，那听到哦，这师父讲什么东西啊？都不知道讲。你出门以后啊，出去喝酒吧，在这个门出去喝酒吧。你不这样讲，告诉我，因为你没有菩提心啊，你对这个不感兴趣啊。所以菩提心的就是处理心，知道吗？没有处理心，菩提心也不会坚固。所以处理心就处理三界的心。他说处理心，处理心乃至于清净善知识，知道吗？善知识很重要。善的道友很重要，善的环境很重要。如果没有善的环境，到杀猪场去，到购物厅里想处理心，不可能的。实际上久了以后，他远走远走，滴咯滴咯的跳一跳，你就会忘记了，跟一个月亮抱一抱，还那想着什么菩提心吗？环境不好，它不会让我们菩提心坚固，处理心也不会生出来，是吧？就是说，你跟你一般不好的朋友在一起，就是说受菩萨戒，如果跟你他要拖你后腿的人，尽量跟他远离。如果你跟某一些人跟你有缘，想逗他帮助他，他当时很坏，但是你要跟他接触的话，你能够帮助他，我可以交朋友，是吧？因为我要帮助你。如果他要拖你的后腿，我认为你要一刀两断，是吧？就像我跟我家里的亲人一样，我父母对我也好，我孙女对我也好，我家里的一个村长对我好，但是他不会说我是，我要回去他要拿我还俗啊，是吧？我会帮他交朋友吗？这样的人要一刀两断，为什么不一刀两断？他就会拖你后腿啊。所以呢，一些不好的朋友尽量的远离啊。第三个呢，要好的，第一个好的环境，第二个好的朋友，第三个呢，善知识非常重要。善知识就像我在给你讲法，让你不断的启发。如果你跟我聚，你跟我聚在一块，你一直跟我聚，你就会发现我菩提心很重，是吧？因为我念念之间都在劝导别人，所以你跟我在一块时间久了以后，你就菩提心会增长，会增长。所以呢，要跟一个善知识诱导你发菩提心的人在一起，不要跟那些搞名啊、搞利啊、搞钱财啊，就是这样的人搞一个什么传销啊，或者是搞保险啊，这些人。不断地想传销一些什么的，利用佛教做一些生意啊，这些人都要远离，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发菩提心，他想赚钱而已，知道？ 所以呢，这些人他不是你的善知识，善知识是无私的奉献。那我听那个居士啊讲就这样一句话，他说啊，佛教叫做呢零效益，就是你对佛教做生意啊，不要打算发财，要打算付出，就是说你要牺牲，你要死，你就到寺庙里去跟出家人做生意的话，像赚钱这种贵，因为它是零收入，它是没有收入的，只有死，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出家人呢，在这个地方，我们是有妻子儿女的，就电视、手机那上面新闻这些都要舍掉。我们拿着手机都为了弘法利生的，就是说所有的感官的享受啊、包括空调都不敢多吹，是吧？睡的被子不敢太远，穿的衣服不敢太华丽，吃的饭不敢太远，就这样。什么人参山珍海味拿到这手上看了又看，不能吃，要他一种舍，肯定要舍掉。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就是说大公无私的这种思想。所以佛教呢要有牺牲精神啊，这个叫做跟善知识在一起，善知识。这样的去修法，要跟静静的人在一起，就是那个人非常静静，跟他在一起，啊，信心比较足的人跟他在一起。一个信心足的人可以带你，让你一看到他，你就信心就要修行。比如说念道，你们那边好多就是一旦念到师傅是吧？念到师傅呢，但是呢，为什么念到师傅呢？因为我一想到师傅，我就想静静修行，哎，这种感觉，对吧？就是师傅讲戒呀、啊，或者讲念佛啊，一想到那个师傅就想念佛。啊，不是说想到那个师傅，我想那个师傅到某一地方去玩一玩啊，那个师傅常常到北京啊、上海啊、到外国去玩，然后我跟他交了朋友，那好了，明天哎到北京去去不去啊？到天津去去不去啊？到国外去去不去啊？他没诱导你，他诱导你，然后你也想玩，好吧，有一点钱，动不动就飞到东边，飞到西边，就这样，那这样就浪费了你很多的青春。不想把他们追求，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我们学佛语的话，就是说不要到处乱窜啊，乱窜，就是说要安住在道上。我们出去为了超生，为了学法，啊，不是为了到处。我们出家人超生是干什么？是到寺庙里面去这个去参学啊，去参学。但是现在呢？参学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呢，现在也有陋习。什么陋习呢？因为我们根基不好啊，这个好的没看到，坏的全学到了。好多人跑到这密宗里面修密法，到那个什么四川师大那边去学密法，那个法王就骂我们汉僧了。他说：“你们这些汉僧在南方，就是在我们这边学法持戒修得很好。”他说我们修法当我们也很赞叹，他别的没修到，把牛肉都吃会了，就是肉都学会了，都来吃肉了，就是说别的没修到，法没学到，吃肉倒学会得很快。因为他西藏他们的人为了他在西藏长期住高原的地方，他要吃一些他们藏人都会吃牛肉一类的，但是我们汉人呢都是吃寿司为主的，跑到那边去别的没修到，把他暂存的那个肉学吃肉学会了，就是好的不学，变成学坏了。所以我们到外面超生，到这个庙里转转，那个庙里转转，到最后面什么没有学到，这个寺庙好，那个寺庙不好，这个寺庙坏，那个寺庙不坏，这个师傅好，那个寺庙不好，这些全学到了。然后呢，因为你管学多闻，什么叫管学多闻呢？你跑多了以后的话，你学到的全是是非，全是是非，哪个庙的钱多，哪个庙的钱的少，知道吗？然后还有的还做笔记呢，那挺麻烦的，名传千古，这个就麻烦了。所以你们在外面去，我认为就是说啊，亲近一个善知识，两个善知识，我认为就是说，在你认定了那是善知识以后，好好的亲近修行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把法要通啊，法上通比较好。那若从这个菩提心的角度上，亲近善知识啊，发菩提心就是先于出离心。然后发菩提心，大家我们叫戒性、戒相这个条理。他说这个戒体就是法愿啊，或者戒些戒用，就是任意断恶、任意修善。因为有了戒以后的话，啊，你就有底线、有方向、有目标、有意志，是吧？因为有戒了嘛，人生 戒，就是你依止一个人一定是有问题的，依止于一个相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相它是不动的，不跟你讲话的，你迷了不迷都找不清楚。人是有性情的，好的时候那他就跟你好，是不好的时候跟你发脾气的，知道吗？你说师父好的时候绝对是善知识，师父不好的时候就变成恶知识了，是吧？他说人是不可靠的，人会动念头，是吧？相有动念头，只有法，只有法它是我们的真实意志处，行吗？你受了戒以后呢，有戒法，是不是？这些戒法你受了以后，你在你生活中就有底线了。受了菩萨戒，我该怎么去做？我要发菩提心，我要慈悲心所，我要利他，我要学般若智慧，了解空性，这是菩萨必做的事情。我知道这个就要底线，做什么？人贵人是什么？就是有底线的人。那个人是，就说你看那个人做事有底线，碰到一个人呢，他这样有底线，这个人一定是贵人，是吧？就是说没有底线再差的人，这样有底线的这个人早晚是贵人啊。所以在你生命中，在你生命中能跟几个有底线的人在一起，我认为你就是变成贵人了。什么叫富人？什么叫富人？富人能知恩报恩的人，知道吗？就是说这个人很富有，他是因为呢，就是说这一个人不知道谁对他有恩德，这是什么人呢？这就是叫可怜的人，是吧？什么人最可怜？就是我对你有恩，这样你不知道，知道吗？委屈对方，就是我对你有恩，你还委屈我，你自己还委屈自己，为什么？因为不知道对方对你有恩，啊，你父母的天地对你有恩，是永远终身对你有恩，国家主席对你有恩，是吧？这些干部对我们都有恩，但是我们有时候啊，会做出一些非常不下道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他对你有恩啊。所以天地之间色身相互中，一个知恩报恩的人，对于天地色身相互说法，这个尊永远尊生善的恶的好的坏的，他都会把他当作是恩人。一个呢知恩报恩的人，他是一个富有的人。他说不知道的人是可怜的人，可怜最可怜莫过于啊，不能知恩报恩。所以呢一定要知道哪个人对你有恩。如果你有行了菩萨道以后的话，天下众生都是我的父母，对吧？所有过的就说啊，佛陀讲菩萨啊，在无量寿经说后父众生为是重大，对吧？大的众生呢为是父母，你最好的这些供养父母，就是说看到永远众生都是我的父母一样。释迦牟尼讲说一切难者是我父母，一切愚者是我母啊，和名为戒，孝名为戒，一名自止。那什么叫持戒呢？就是要孝顺父母的意思，就是说连自己持的这个戒都是你的大恩人啊，包括你今天的善根都是在我们在刚刚讲十八愿的说，你的善根你的福德你今天到寺庙的这个因缘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愿力，就是大恩人，他是有恩在后面的。就是释迦牟尼经典上讲，所有转生善根福德和你跟佛陀亲近三宝的因缘，都是释迦牟尼无量劫舍出生命和调舍出来的，知道吗？你今天乖乖的坐在这个地方，因为你自己会来，没有因缘你会来吗？你这个因缘是谁给你调的？你空中跳下来的，没有因吗？所有事情都是有因果的，就是你今天看我一样，你诽谤我、赞叹我，都是有因果的。你为什么诽谤我啊？是因为我诽谤你吗？都是有因在那个地方吗？为什么赞叹我啊？是因为我过去赞叹过你吗？就是互相都有因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因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有都是有因果关系，知道吗？所以老先生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实相未到，所有事情都来自于因果，因果就是空性。在菩萨在那个阶段讲深信因果，都是大乘串进行者，有深信因果。一个深信因果的人，他跟般若他是不二的，般若就诸法空相，有无量因果在其中。所以般若经里是这样说的，看到诸法空相故，是故有善有恶，就是诸法是空的，是跟他做善得善，做恶得恶，知道吗？为什么有善恶报应呢？因为诸法空，如果诸法没有善恶，没有不是空的，就是有了，不是空的不就是有了吗？那既有就有思想，就有自信，那就房子有自信，那你这房子就撤不掉了。 因为男子有自信，那圆圆就是男子，有自信吗？因为他没有自信，所以做善必自伤，他有生老病死，你一做的不好，下辈可以变成女人，或者变成地狱恶鬼畜生道，因为他无量的变化，因为他诸法空相，才有因果。身心因果就是诸法空相，身心因果就是般若智慧，身心般若就是实相，懂吗？就是你了解身心因果，我们身心因果原因不知道它是实相，对吧？所以呢，我们要身心因果，这个般若就是相应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说，任运则任运修善，就是你说了菩萨戒有底线，有底线，有依止，依止，因为依止于善知识，有依止于戒律了，叫依止。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了方向，有了方向，就是说。你持持戒干什么？因为要有了，像我们也到西，我们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我圆满普贤行普贤行愿，到十方世界度化众生。我们有了很明显的方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有因有果，是吧？有究竟的，有当下的，有广有窄，是吧？有远有近，非常非常清晰明了。所以呢，做任何事情就像瓜落。这个西瓜落地一样，实实在在的春团，像春团一样非常实在。不过呢，在模模糊糊的做刑法了，就是说，你不管是不知持戒、忍欲精进、禅定，所有的这些戒法，它虽然是一念之间，但是你心中明明了了的，跟十方诸法、十方功德、十方觉知心完全吻合相应，就在当下，无所求，无所求，就是没有求，当地即是。所以你心就像瓜落地一样，非常实实在在的。那么一群持戒不知道何方，就是持戒以后干什么呢？不知道。说到西方极乐世界能吗？就是不知道。就是到西持戒以后得善报，能得善吗？也是模模糊糊的。现在就知道了，你一持戒，释放诸苦尽在其中，释放功德，释放过头，释放觉知心都在一样，当下就是。所以你心里面很踏实，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任运则任运修善，这个叫做作用啊，作用就是学佛持戒的作用。那么戒相有很多，戒相有五三规，菩萨里面有五戒，菩萨里面呢有三规，就是说没有三规的人能不能持菩萨戒？能不能持菩萨戒？也可以持菩萨戒，就是没有三规的人也要持菩萨戒。为什么？这样你发了菩提心，皈依受菩萨戒里面，它就有三皈在里面，知道吗？首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戒，它就四皈依，然后才受菩萨戒。所以呢，比丘戒也有三皈，以戒为体呀，就是说没有三皈为体呀，没有三皈为体，那时候戒就不成立了，因为就是说就虚妄做事了，它必须有体，就是说它每个戒里面它都有三皈存在。是吧？所以没有皈依的人，只要你听我这样一说，你发起这个思想的心的话，马上可以受菩萨戒，知道吗？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受菩萨戒。你家的父母都是那个掉到地狱的父母都可以受菩萨戒。你说他三皈了没有？他没有三皈，但是呢，受菩萨戒里面就有三皈，才可以受菩萨戒。那么为什么要受菩萨戒呢？他说我们有一个老板，他说他带了好多人，带了好多人打工。我一看到他，哎呦！我说你身边那么多人，你赶快受菩萨戒啊！为什么？你不受菩萨戒，你不会害他们吗？就是你变了那么多人，在你后面打工，你要受菩萨戒，要为他们，他们要有饭吃，他们要有衣服穿，他们要孝顺父母，他们的生死都在你手上啊！你是善人，他就是善人；你是恶人，他就是恶人。你要受菩萨戒，为他们服务啊，是不是？如果你们是一个工厂的公司的一个经理呀，或者是。编个有几十个人在你后面打工，你一定要受菩萨戒。为什么呢？你要他有饭吃，有衣服穿，有钱赚，有父母可以孝道，是吧？那说你就要为他们服务，你受了戒以后就要认真地为他们服务。以前还无所谓，是吧？现在受了戒了，我一定要为他们服务。他们有钱你就有钱，是吧？有时候你的工人有钱，你还怕你没有钱吗？是吧？你工人没有钱那就完蛋了，是吧？发不下工资了不就完蛋了。他们有工资法，只要他们，我一定要为他们服务。一起呢，我只想挣他是那么扎钱，是吧？你给我打工一个月给你5000块，你就给我创造多少效益， 你现在是这样想的，你一定要创，不创的话你就怎么样了。现在不是这样想了，我一定要你赚钱，观念改变，同样你还是赚钱，但是观念完全改变过来了，因为你要为他，因为受了菩萨戒，我要他们，我不只是让他们赚钱，还要他们有道德，还要他们回家去孝顺父母，回家去这个精神上和物质上面都要让他充满，这就是受菩萨戒。所以任何人都要受菩萨戒，因为你边缘有很多人，不然的话会害他们，是吧？所以受了菩萨戒这个愿力，就像那个钉子钉下去了，就落地了，然后呢你就愿意为他们服务，因为每个人都受菩萨戒。所以过去讲国王，国王要受菩萨戒，因为天下苍生，是吧？大臣要受菩萨戒，他要施行这个国王的事情，他必须要有菩萨戒的精神啊，这里的像周恩来这些人。还有呢，你公司的老板一定要受菩萨戒，是吧？你做生意的一定要受菩萨戒，不然会害人，是吧？所以受菩萨戒，这样的身边有人都要受菩萨戒，所以菩萨戒一定要受。那么菩萨戒呢，按照你们来讲，从界限上讲，界限讲，他说有六种，六种本来就菩萨戒，我们受是要受十尊的，但是学习写六尊就可以了。他说在家菩萨戒跟出家菩萨戒，他们是不仅仅是一个戒性、戒相、戒体、戒欲的一。你们在家你二十八轻和出家你四十八轻戒，它是自然分开，知道吗？你只能受你在家的菩萨戒，我们出家受出家的菩萨戒。至于有的戒我们是受不了的，你有我们的戒你是受不了的。所以明年受戒的时候呢，六度二十八轻和四度四十八轻我都全部受，都全部受。然后呢，你圣戒的时候圣四度四十八轻戒，学习呢就学六度二十八轻戒就可以了。因为你们六度二十八轻戒你们做起了，你就非常的给你点赞，非常了不起了，知道吧？所以六度二十八轻，我们每个人发一个这样的本子给你回家去学习。那么说这个无戒三规我们就不说了，因为用无戒一定要说了，就是不杀生，不杀盗淫妄酒，无戒不杀盗淫妄酒和菩萨戒不杀盗淫妄酒的区别在哪里？就是说无戒杀不杀盗淫妄酒是为自己，知道吗？这样你是为自己受戒，为自己来受戒的话，不是为尊生受戒，为自己受戒，那一个戒就是一个戒，放掉就没有了，知道吗？所以无戒受了以后很容易放掉。而恰恰的是菩萨戒，你受了以后永不再犯，他永远不会。虽然你在生活中可能会把五戒某一条戒给破了，但是呢只要你一低头一合掌一忏悔的话，他就可以回复，就可以回复了。为什么呢？你这是破戒，这是把戒给破坏了，但是呢戒还在，戒体还在，因为你的菩提心还在，你的戒性还在。就是说不管怎么犯戒，不可能把戒性给毁掉了，戒性你的人生里你都在戒性里出来了，戒性就是佛性的，佛性怎么破坏呢？所以呢你怎么坏戒也坏不了戒性，知道吗？这样你他说坏了的戒性和你手持戒的这个戒相，它的功德是分开了的。就是说在你持戒是大光明遍满十方，所有诸佛面前都一个你在修行，但是你犯戒，诸佛不犯戒啊，是不是？戒性自体不会犯戒啊，因为你的妄想不能遍满十方了，大概就断掉了。所以呢你做坏事时不能遍满十方，但是你做善事一定遍满十方，知道吗？对不对？因为戒你不杀生肯定是遍满十方，诸佛不杀生嘛，所以你不杀生跟诸佛是同体的嘛。就是说你杀生你能说诸佛在杀生吗？不可能的，诸佛不会杀生啊。所以呢诸佛面前没有你在杀生，你菩萨面前不会有你杀生，一切过头面前都没有你杀生，祝福过头里面祝福境界里面杀生，你也不会到诸圣先生处不杀生。就说就说你看到了我的意愿，我的杀生被你看到了，那心中升起的杀生，这样你看到跟他都没有关系。但是呢你持戒的时候呢，因为你的戒心跟他戒心挂了，这样你持不杀生，所有诸圣心中都有过你在不杀生，为一切诸圣在持戒，知道吗？所以呢你发这个菩提，就说一受戒即是永恒，坏戒的只是你的妄想，就说你破坏戒，就是什么？就是泥巴，就像太阳出来了，你用一块布给它扎起来，布扎起来，看不到太阳了， 看不到太阳，但是你没有破坏太阳，知道吗？你并没有破坏，就是把它扎起来了，看不到太阳。你杀生了吗？你杀生你就看不到诸佛了，因为不杀生才是见诸佛的，就是杀生就见不到诸佛，见不到诸佛不能代表佛不在，是吧？你通过忏悔把这个不再受戒吗？是不是就又可以恢复又看到太阳？因为这个戒永远在等待着你，它是既未来既等待着你，知道吗？所以一是菩萨戒即是永恒，无戒呢是没有这个体的，无戒是因为无戒是自私的，包括比丘戒也是自私的，知道吗？比丘戒小乘戒为自己解脱，是吧？那自私就是自私就是恶，知道吗？虽然你不杀生，但是你不知道戒的戒性，不知道菩萨戒性，你不知道这个杀生不杀生是跟诸佛，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我不杀生，知道一个我知道，我不杀生，我不偷盗，我不邪淫，我不喝酒不爱，就是一个我，这个我叫恶念，就跟佛就产生了隔离，对不对？既然你不杀生也是杀生，知道吗？所以菩萨犯戒他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自私，就我解脱，因为我解脱就是犯戒，知道？这样的一个我在那个地方就叫犯戒，知道？所以呢，无戒跟菩萨戒的区别就是说，一定要利他菩萨戒和自利无戒或者比丘戒啊，为自己受或者为他人受啊，都分别的很清晰。那为自己受的无了戒以什么为标准呢？就是我要持五戒，我不修普贤行愿，我这样自己解脱，我不想成佛啊，我这样自己解脱，这个阿拉汉就不错了，这个人道也可以。当然你五戒，但是五戒的条件呢，就是说有重戒、轻戒和最轻的戒，就是中品、上品跟下品。上品戒三品过失，就是杀人，就是五戒啊，不是讲菩萨戒，五戒杀人。我杀人的话，把人头砍断了，叫断头戒。这个断头戒就是把自己给杀了，知道？这个就是说离这个人已经不可救药了，知道？他说。偷盗就是更难啊，这个偷劳，我们讲杀生吧，杀人这叫上品重戒，中品戒就是杀人没杀死，但是呢七天以后才死，他死掉了，但是超过了七天，他说这个戒叫中品戒，知道吗？下品戒就是杀动物，杀动物就是说一犯你守了不杀生戒，在你守戒的时候是生命不杀的，一切生命不杀的，但你生活中呢不小心把一个蚂蚁踩死了，或者蚊子，或者是猪狗大象把它搞死了，为了某一点利益，或者被环境所逼迫，然后把它杀了，不是你自己要杀，但是呢被环境逼迫你要杀了，然后这个就是下品戒。下品戒也叫做低头罪，低头罪就是说把头低下，罪就没有了，知道吗？中品戒要靠忏悔，忏悔呢有几种忏悔的方法，有呢低头忏悔是轻罪啊，我们拜忏它也叫忏悔，就是我们杀了一只鸡或者杀了一只猪忏悔啊，或者说你把人杀没杀死，七天以后才死，这个都可以忏悔的。怎么忏悔呢？像师父课程披露的忏悔，这个可以让你回佛。那在密宗里面见的说，即使你不小心把一个人给杀死了，他通过强烈的忏悔还可以回佛，就通过般若的忏悔，就是说观察般若智慧啊，或者正道实相，都可以把这个罪啊回复。就是说把头跟墙上撞，我犯了这个罪啊，我好后悔，然后头往墙上撞，撞出流血。啊，戒都可以恢复啊，但是在我们汉传佛教呢，这个戒呢杀掉了就断了，就没有了，你的命就断了，就是说这个不可以忏悔的。那说中品戒跟下品戒可以低头忏悔啊，那说不忏悔啊，这个罪啊就比较深，就是罪就是双重罪，就是说本来信戒里面犯戒了就有过失，您受发愿的时候又有过失，就是犯双重罪就不好。所以呢要修会呢，人家拜忏的时候啊，拜两晚忏呢你知道自己有一些罪啊，忏悔一下啊，放在中品戒。杀人的话你也躲不过去，国家会把你抓起来枪毙的，就是说但是我们要重上中品戒的话，我们很难犯的， 为什么呢？要杀人呢？杀人没有机会啊，哪怕跟你敢杀吗？这个没有大胆的人杀不了的，就是说这种政治很难杀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戒呢，我们相信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持。那偷盗呢？我在那参会的时候呢，有那个念佛参会、般若参会啊、对景参会，就是说对这个景，就是比例来讲啊、这个杀了某一个人，或者说偷盗，然后你对这个景，就是直接找他去参会，是吧？直接找，就是说你诽谤某一个人，直接过去找了他，我看到诽谤了你，我向你参会，也都是可以的，是吧？对景参会，还有呢，拜忏、礼忏、礼诸佛、拜忏。都可以叫忏悔，低头忏悔，种种的忏悔方法，就是说轻罪轻忏，重罪重忏，知道吗？你觉得很重，你叫重忏；你觉得轻，很轻忏。还有对师父忏悔，对师父忏悔呢，在三宝面前对上有师父忏悔的，叫注意一下了，最好不要对比丘尼忏悔，要对比丘忏悔。比丘具备时下的人，出家十年，出家十年，比丘忏悔比较清净，因为在家比丘尼啊。他会把你的罪业，他就因为对一个人忏悔，这个人一定要通达般若，了解罪性无，罪是没有性的，没有自信的，知道吗？你说你替我忏，你说师父啊、我杀了一个鸡，我向你忏悔，师父认为你真的杀了一只鸡，这是没有资格给你忏悔了，知道吗？还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对师父来讲，通达般若，了解罪性无，他没有自信的。他是空性的，知道吗？所以你替我忏悔的时候，我就一我了解他自性空。你忏悔呢？忏悔的时候，这些他是本来是这样一忏悔，就像太阳出来了，这就不利，马上会知道你是清净的，就怕你怀疑。那么说我要破你怀疑心。第三个呢，绝对不会把你这件事情告诉他人、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就是说你杀了一只鸡告诉我，然后我又告诉他，你看那个人杀了一只鸡。我绝对不会告诉第三个人，那这样的人就可以替尊生忏悔。如果我认为你犯罪了，你要替我忏悔，你杀了一只鸡，我心中认为你真的有罪，那这个人根本没有资格忏悔了，知道吗？忏悔不了的，就是说，假如我认为你真的有罪，这个人是没有资格替人家忏悔了，他必须要了解般若无自，般若空相，了解一切罪也没有自信，他是空，他才能够有智慧忏悔。因为我们要找忏悔的人，你找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有些人是不能找的，知道吗？千万别找。这样忏悔，你必须在佛面前、观音菩萨面前忏悔。为什么呢？他是通达空性的人，知道吗？就在佛面前好好忏悔，念佛忏悔，或者你自己修般若忏悔，观察般若空性的忏悔，都可以忏悔的。我说这个第二，偷人家的东西，偷盗在无戒里面，偷盗是最容易犯的，知道吗？偷税呀，就是这个税并且非常厉害了，都是叫偷盗。他说这个重罪偷盗啊，偷盗就是说我们讲四两金子，也不知道是多，我们到现在不知道多少。他说慧理法师讲过，就是我对他的法是我觉得他比较很理性的讲的，就是说国家法律制定多少偷多少钱枪毙。那我说这个罪就是我们佛教里面的砍头罪，这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国家是以法律上为准的，是吧？以法律上为准的。他说有一人讲了，这个犯盗戒相当于身上上升一只挂子，就是说你就怕你看到人家挂子把扯下来脱不下去了，这就是犯正戒，就是一件挂子身上的上衣，一件挂子就犯了盗戒啊。所以呢，这个到底是怎么判，我们现在历代的祖师也没有一个标准的说法，但是呢就是说慧理法师给我讲的我就比较认同，因为为了大家能够守好戒护，因为大家可能都有机会偷一些挂子，是吧？盗一些挂子的机会太多了，他说把它当作重戒看待，我觉得一下子把大家的无戒全部给骂灭了，就是说杀人，那中国现在目前犯死罪的是多少钱？10万块钱，是吧？是10万块钱，就是你到了10万块钱就是重罪，应该这样说，是吧？但是偷10万块钱的机会是很难的，很难的。现在10万块钱到10万块钱有一道吗？就是你们做生意的偷税可能有机会，是吧？ 还有寺庙里面，我们放道戒的时候，在寺庙里面寺庙的一个水果是吧，水果园子，然后把它这一个吃掉，可以放道戒是吧。但是寺庙的意思是大师范的，就是说一个小小的苹果它如恒河沙瓦，就是说庙村的长度啊。还有偷税，就是国家那个税一块钱一块钱呢，就是13亿对吧，13亿，一个人一块，13亿人不就是13亿吗？是13亿吗？一个一块钱就13亿，那人偷了一块钱，判罪的决斗不是按一块钱分处13亿人来分，不是这样的，每个人一块，知道吗？你偷了一块钱，因为中国法律上的判这个犯戒的这个过程，就是说有一个人4个人偷了贪污了8万块钱，一个人分了2万块钱，但是国家法律上判是每个人贪污了8万，知道吗？然后坐牢的时候坐了3年牢，他们就觉得很冤枉，我只有2万块钱，我坐牢这样。他说因为法律上判的时候不是按照受制钱的受制，是按照限罪，这个8万块钱，那说你们4个人每个人就是8万，他以这个罪以这个罪来判的，不是以这个受制来判的。虽然我们偷了一块钱，就是每个人就一块，就是13亿，你偷了13亿的这个罪行就很重了，所以国家的税呢最好不要大到了，不管你是守不守戒，你犯了这条戒你终究要还的啊。所以呢这个三宝的东西不要大，税不要大啊。我们政府听了以后特别开心，然后我们国家这个税务可能就会增长。也就是说盗戒就是盗戒，这有人犯了不知道，犯了不知道，就是很快就犯了。杀盗，那说如果犯了这个戒，就正戒的话，就应该忏悔啊。忏悔的方法是一样的。杀盗也与男女不正当的关系，男女就是说你喜欢那个正罪的话，就是跟男女产生了关系，知道吧？啊，轻罪的话。轻罪就是手摸到鱼人的手指，然后动了念头，生了一轮喜乐，就是生了一轮喜乐，就是说产生一轮男女的这种喜乐，就是手摸到他的，就是一个鱼人掉到水里面去了，然后我们把它抱起来，你不知道是鱼子，但是一看是一个漂亮的鱼子，顿时念头一动就犯戒，知道吗？这个时候怎么办？他就丢下去怎么办？对，但是呢，菩萨戒不是这样说的，偷盗各方面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杀100个人，你不惜把这一个人杀掉，那救了100个人，你是在菩提心上面来讲的。所以菩萨戒是可以杀，为什么呢？为了救了100个人，我必须把他杀掉，是吧？就是说，偷盗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偷寺庙苹果，人说我吃了一个苹果放在这个地方。你人家拿一个苹果给他，我举过头顶举一下，做了仪式犯罪，我就走了，这苹果在这个地方，然后就是举一下，就盯着苹果死死不放，为什么？师傅加持过来，他就等着人家全部走，知道吗？他就把那苹果偷回去呢，他干什么了？他这个苹果师傅加持，我要给我孙子吃，我要给我儿子吃，他说希望他们智慧增长，富贵双增啊，无灾无难，还有很多的愿望都指望在这个水果身上。你说这个人偷了这个水果有没有罪过呢？一点罪过都没有，知道吧？人家全是菩提心，是吧？全是佛的心。你呢，你不能用无戒说菩萨戒，在菩萨戒里面它是有功德的，在无戒里面它就有过失。把送苹果，因为无戒跟比丘戒从相上讲的，而菩萨戒是从意根来讲的，你的意根没有到就不等于到，知道吗？你的一根文件是救别人家，帮助别人，是对佛无上的信心，对吧？你从相界上来讲的话，比例来讲，你在外面去，然后呢吃胶啊鞋子衣服穿得很脏，爬到庙来一看到佛在那个跪着拜的地下到处都是泥巴，像泥巴。那说小城的人呢，就是说你对佛不恭敬，是吧？你看搞底下泥巴。大城的人跟人家，哎，没关系，让他慢慢办，对吧？他会守护他的善根，因为他的意根里面根本没想这个问题，他的意根全是佛，知道吗？而我们一般执着于善的人呢，就是说你把地下搞脏了， 经常，所以这个济公常常跑到棍节上睡觉，跑到土地庙里去睡觉，然后跟土地庙商量，我这里睡一个晚上，你就这包一下蛋呐、啊，就是怎么样的。后来土地就跑出去说你睡吧，我走，就是他们都可以交流的。所以菩萨戒呢，菩萨戒是摄护众生的善根，不会伤害的善根。所以呢，不要用无戒的心看菩萨。所以，就是说，有一些善根比较足的人，比较差的人，你一说，从此以后他就不到寺庙来了。这是父母他绝对不想看到的东西，就是。所以呢，这个杀盗淫欲男女，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跟你要把这个女的抱着了，或者但是成两没有产生关系，没有关系的。这样一产生的就犯过失，叫砍头罪。这样，如果犯了没犯过失之手爱了他，产生一点喜乐，这就要犯中戒啊，中戒。手拿东西，就是道戒里面就是偷东西也是一样的。他说，只要你无戒里面讲，就是说你偷盗。你想把这个瓶子拿走啊，或者把这个东西拿走，但是摸到了，手挨到了，但是没有离开这个地，没有关系。只要一离开那个地，就犯戒啊，就离开了，但是轻，罪很轻啊，很轻。但是多数犯戒，就是说，比例来讲，你想偷盗，你想偷盗的时候呢，你一放筷子，你在那个放着，但是一拿起来，那个罪啊，就是那个罪。你把这个一只筷子，你想偷了一只筷子，但是筷子那个地方，只要你不拿没有关系的，不犯戒。但是手过去拿，手挨到这个筷子，抓这个筷子还没拿起来，还不犯戒，知道吗？拿起来离地一毫米，就离下那个桌子一毫米就犯戒。这个罪业是怎么算呢？这个罪业就是这个叫特就罗罪嘛。这个罪业可以堕地狱10000年，地狱10000年。就是说这些按照戒上的算，你要是看那个，你要看那个什么戏啊、那个拿下历里面有一段，对吧？就是说你要把那一段话看，他就顿念就到地狱，顿念就到处，好多这些就瞬间就到地狱里要去，很多的，知道？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很多人堕地狱是很快的，要进来。但是呢，念佛啊、持戒的善业功德又是非常大，就是太阳光下黑暗无尘的。就是我们不怕黑暗，就怕没有阳光。有了阳光，黑暗自然就会消失。所以呢，不因为说有黑暗，我就不受戒了，那不是越做越深吗？那父菩萨是这样的呢。所以父菩萨他讲这个黑暗目的，他要显出光明。那这是黑暗的，黑暗的，当然你赶快寻找光明。他是目的要你寻找光明。我不是说黑暗我不吃了，这个我你看我犯戒，我要多黑暗的去，我不吃了，不吃不更深吗？是不是？你不能说我一有黑暗我就不持戒了，不持戒不堕得更深吗？是吧？所以呢，我要寻找光明，因为愿力不可思议，愿力啊，功德，因为叫愿力大过业力，愿力啊，犯戒没有人发愿去犯戒，但是呢，有人发愿去持戒，所以愿力大过业力，业力不能遍满十方，业力不能相续，业力昨天的业力不是今天的业力，它不能相续。知道吧？但是愿力可以相续，它可以扶持你，扶持你啊！今天修行也平安，明天修行也平安，就是念不绝心愿，它可以保证你相续。但是呢，你的妄想不能相续，是念，刹那刹那的生灭下，它是没有体的，没有自信的。所以呢，所以说我是老太婆了，我不会犯戒了，也不可能。就是说，灵已经很大很大了。就是说现在有60多岁、70多岁、68岁的老太婆还生孩子，就是说她还会有淫欲心啊，都存在。所以男众，你在公园里面啊、牵着一个老婆的手走，你都会生出这个过失，居然是轻，因为老太太们不会有淫欲相，但是还是在有淫欲心，知道吗？就是说一个老头子跟老太太在外面走啊，人家都不会说什么，因为不会发生，但是人家心里知道，人现在心里相爱，是吧？就是说你心里出轨，现在不是说身体出轨跟心里出轨吗？就是说身体出轨是超越了道德范围之内，心里出轨谁知道啊？但是呢，在某种情况就心照不宣， 你跟一个老头在外面走路，其实你心心相念，知道心心相念，就是说非常细心的人就可以看得到，就知道你为什么跟那个老头踢到公园里去啊？因为你爱他，他爱你，是吧？虽然没有男女之行为，但是你的精神出轨了，是吧？出轨，这样你那没事就摸摸他的手啊，牵牵他的手啊，他也是犯亲贱，知道吗？也是过失。所以呢，就是说男女还是要一个距离范围，就是说小姐常常犯的话就变成大姐，就是说水缸里一滴水一滴水滴滴滴这个东西会冒呀，都会把这个水搞满，所以亲戒应该当参会。那说这个说杀盗淫弯鱼，弯鱼就是骗人，说自己是富菩萨，这个就是大妄语，知道吗？然后呢，你是个你在说自己是富菩萨，要被人家信，被人家信了，这叫大妄语，最大的妄语，要到八色地狱，要堕了八色地狱，无量劫不能出来。所以那些巫婆们都是要堕地狱的，就是巫婆，知道吗？大仙、巫婆这些背后的好多那些神汉，那么说这些人都要堕大阿鼻地狱，然后里面用琉璃根啊刀垮，然后这个八蛇四条拔出来对得住啊，非常痛苦，将来果报是不可思议。你跟他讲他一听不进去，一日磨气千佛难救啊，就是说一旦就是魔的转世被魔困制了，你怎么救他也救不了了，就是有人就怕琢磨，你我千人不开悟不会一日琢磨，一旦把自己填上了佛的这个位置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尽量的把阿弥陀佛坐在上面啊，我们的讲法是跟大家，我是站坐在上面，我们尽量的坐在地下。为什么呢？因为因缘供过我嘛，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说，常五供过我嘛是很快的。为什么呢？因为拜殿放在中间，两边坐着，你看我一个人在中间拜，拜拜拜拜供过我嘛，我老子天下第一，就是这种感觉，知道？这种感觉，供过我嘛心就出来了，啊，慢慢的佛也不要了，我就是佛，就出来了。所以呢，我们要谦虚。一定要把自己这个魔性啊，在膨胀的魔性要把它灭掉，要谦虚，要谨慎，要照顾到自己，千万不要变成魔王的转世。所以这个万语很愿意打万语，所以呢，我们把佛停出来，把阿弥陀停了，把戒停出来，然后把普贤行愿先养出来，要大家都普贤行愿，念阿弥陀佛，然后这个受菩萨戒，这三件事情足以让佛法这个发扬光大，就是你自己在这个阿弥陀佛脚下，菩萨普贤行愿脚下，在菩萨戒脚下，好好的来受持，就是说多劝人家来信佛，不是信我，不要把我挺出来了，因为我挺出来就很愿意打妄语，很愿意打妄语，妄语就是自己赞美自己，自赞谤他，犯菩萨戒，知道吗？这个。那么说这是上等正见，中等正见呢，就是你讲给别人听啊，别人家不信，也就是没有让第二位受到伤害的人，这个叫做呢啊，就相当于神经病啊。啊，我是富菩萨，你信我就可以了，这样的人，但是别人都不信他，没有一个人信他，那就是中等见，就可以参会了。下品弯鱼就是。自己开玩笑，开玩笑，然后拿富菩萨开玩笑，就在外语，就是只要你拿富菩萨来打外语来，这个无意中，这也是有人讲我无意的没有关系嘛，无意，我们堕落到山头都是因为无意来的，一个火坑在那个地方，谁往下跳，都是不小心跳下来的，所以我们堕到三界之中都是无意识，没有哪个也知道实相，绝对不会跳下来，都是不知道的情况下跳下来的。那么说这个还有亲戒的话，就是说小弯鱼大家都知道了，你做生意可能会打小弯鱼，这都是叫低头罪，低头罪，就是说低下头。菩萨戒里面有加持，有开这几块，悄悄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是无戒嘛，无戒没有开遮，知道吗？菩萨戒有开遮，无戒是没有开远的，是杀生就是杀生。没有开源的，就是说这个，过去有一个人嘛，有一个人呢，为了不打外语，因为他 说了比丘戒不能打妄语啊，那个鹅，那个一个鲑鱼在搞那个珍珠玛瑙，在穿这个衣服上面搞状元，准备升到皇帝那个地方去了。结果一个出家人跑过来化缘，站在门口，正好那个鱼子就回家去拿饭来给那个比丘吃。走了以后呢，他那个珠子掉到地下去了，被一个鹅给吃掉了，还是鸭子鹅吃掉了。后来回来以后呢，他找了个珠子就找不到，找不到的时候，哎，这个珠子他只有你一个比丘在这个地方，他没有人，他就是你比丘盗走的。那比丘他知道那个鹅吃了，他说我要是讲吧，那个鹅必死无疑，就犯杀生罪。如果我讲了吧，你不知道，你犯妄语罪，怎么办呢？就不作声。他就不做声，不做声。他这里面没有开语，看到没有？就是他为了救了鹅啊，菩萨界里可以说，这个我没看到，因为为了救了鹅的生命，菩萨是这样的。他为了护生命，他可以打妄语的。但是呢，五界比丘界是不可以的，他没有开语。他就说，他就不做声。后来那个人就打了比丘，发脾气，发了，因为那个珠子掉了，他怕人家责怪他，不小心把那鹅打死了。打死了以后，他才告诉他。他说被那鹅吃了，后来那女的就一见，他说你刚刚为什么不说啊？怎么现在说啊？他我说了不把我给杀掉了吗？就是说，他就感觉到哦，原来比丘是持戒，是这样的，他是没有开源的，但是呢，菩萨戒他是有开源，为了救众生。你说啊，我说了菩萨戒，一只兔子过来了，啊，兔子过来说到灯边去了，兔子到灯边去了，一个猎人过来，说兔子到哪里去了？兔子他说你一定说兔子到西边去了，这样你讲呢，那就到西边去救了个兔子，有啊这样的吗？他说我再问你，就是说他毕竟犯了戒呀，知道吗？他毕竟犯了戒，他打了妄语啊。我问你，这个妄语有没有罪？这妄语有没有罪？这个妄语还是有罪的，知道吗？因为罪，妄语的罪还是存在的，这是重罪轻报，你知道吗？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就罪业什么罪业？就说佛陀他的罪业是怎么受的呢？他无量劫来杀了某一个人，他成佛了以后啊，这个人来还会杀他。他说呢，这是怎么杀他呢？这是一个陀法飞过来，成他颈子病过去了，知道吗？非常委屈，就是说是一个陀法而已，就是说，所以说这个罪业，就是说佛陀在世的时候，他说。我们在佛面前说佛啊，他说佛陀是迷信吧，那佛陀是迷信啊，他就不会讲话，迷信嘛。但是你讲的这句话的时候，都是有释迦牟尼往昔跟你的罪孽，知道吗？你为什么诽谤佛，说佛是假的，明明他是真的，说是假的，是因为你在往昔释迦牟尼佛打过你，知道吧？释迦牟尼打过你的时候，转身过来看到佛，他说一句话，佛是假的。是不是？这是一个果报的问题，这个罪业。但是因为这个因缘，我被他结引，就是说，所以呢，所有的恶业跟善业的话，他这个罪的话不会忘掉。你不能说，有人说我做了一辈子坏事，我将来呢多做点好事，这是不可以的，知道吗？就说我现在多做点坏事，我将来多赚点钱的话，去布施做善事来代替，不就可以了吗？能代替吗？罪是不可以代替的，必须要受。那怎么受呢？就是说二老汉呢，他证了二老汉，那罪应该没有了吧？有一个比丘证了二老汉，火化不掉，烧不掉，因为那个二老汉过去往昔所造的恶业啊，就太重了，把庙给烧掉了，还把父母给强奸了，然后呢还诽谤出家人。后来呢，他证了二老汉，证了二老汉以后，这个肉体啊还受果报。所以他怎么烧都烧不掉，怎么烧都烧不掉。那个二老汉在空中现身说啊，他说我这个肉体往昔做的恶业太重，你必须要放到大便里面去，粪坑里面泡三天。所以呢，把那个肉体啊就放到大便里泡了三天以后，一拿起来立即分钟他自己火化了，自己就烧掉了。就说在以前的话，他怎么烧都烧不掉，大火烧那个死的一点都不动，非要去泡个三天。这里说这个身体还是要受果报，知道？所以这个罪啊，还是要消，看怎么消。就是说，有的很多的佛到十方世界成佛，他的往昔跟众生的业还会显现出来。像释迦牟尼佛有七次 那人家诽谤佛是吧，有七次腐烂，就是说把佛陀投生三天呐、啊，佛陀被一个愚人在诽谤说，这个得着你怀孕的孩子，你在上面讲法，我得着你孩子，你怎么处理？这样的诽谤释迦牟尼佛。他说这个释迦牟尼就讲到往昔什么因缘什么因缘都讲出来，就这样。也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的妹妹不作声呢，很多这些就是这个叶先前他知道往昔的事情，他们说对于佛来讲心不惊动。都不受伤害，知道不受一点点伤害，也就是说，所以这些都不忘，不会忘掉的。所以呢，我们能不犯，尽量的不要去犯，是吧？就是说，能够护念众生，能够用方便救助他们，还是用正确的方法，不要用犯戒的行为去帮助别人。喝酒也是一样的，酒戒是没有正戒的，酒戒是轻戒。那么轻戒呢，就是说这个轻戒就是说喝酒是轻戒。他说在菩萨戒里讲，熟过酒气无非是无手，这个无非是无手的酒就是你喜欢喝酒，就是说我想喝酒，然后你手过去拿酒杯子，他拿酒杯子你想喝酒才行，知道吗？必须提起要想喝酒，然后呢手拿过去拿了个酒杯子，拿到酒杯的手叫挨到的酒杯，无非是无少，五百次啊！不管你有没有戒律，都是这样的。那么有的就是看到这一条以后呢，他就担心了。他说：“我受了戒以后，将来我儿子结婚生孩子，然后要去酒席，那怎么办呢？我这个酒杯子上面很多酒杯子，我不碰呢？”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了解，你要想喝酒碰酒杯才对。如果你打扫卫生，就是把酒打扫干净，扫到边个去，不但没有过失，反而有功德，知道吗？所以呢，照顾就是有苦的地方，那生孩子有的受到菩萨戒，你看我受到菩萨戒，不能到不干净的地方去，到干净的地方，要到干净的地方。那说我的媳妇还生孩子，我又受到菩萨戒，那我能不能到边个去照顾她呢？有的菩萨呢就不愿意去了，因为我是菩萨戒，不能把菩萨戒搞脏了。就说这脏的地方我不住，这个大错特错。菩萨越是苦的地方，越是有难的地方，就一定要住。菩萨戒过去古代最古代最古代的时候，菩萨戒只有在家人受，出家人是不受的。为什么呢？出家在家人灾难多，需要菩萨去护念。你看你的媳妇要生孩子，赶快去念观世音菩萨。那最脏的地方你要出啊。杀猪场那个杀猪怎么办？你是菩萨，你要去。再恶心你要去请你阿弥陀佛啊，救助他帮助他。你总不能说我是菩萨我不去了啊，不能这样讲。再苦的地方，人家的儿子吃媳妇吃酒大鱼大肉的，那你作为是菩萨你怎么去？你说我是菩萨我不去了，你们在吃酒的你一定要去。第一个要显出我是一个父母，第二个呢你在那个地方可以念佛加持，希望让所有的罪业不要现前。一菩萨在那个地方，所有这些就可以转化，是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说，佛陀在世时吃肉的人的罪业都可以把它消化掉，知道吗？因为末法时代我们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即使不能像佛一样，最起码我身上有菩提心在那个地方，你有菩提心，有念佛，有发大心，那些做坏事的地方，吃鱼吃肉的地方你敢去？为什么不敢去啊？不然要你跟菩萨干什么？因为菩萨天天在庙里跟师父转来转去就很好吗？是吧？这样的错误的，师父面前根本不要那些在家人这一块，就是说出家人是有修道的，你来了是给你佛法的，然后回家去修道去吧，并不是一天到晚跟着我转，那是错误的。出家人他有法为语，以青山为语，以寂静为语，知道吗？寂灭为语，不是要你们聚世为语的。你们不要一天到晚因为陪着出家人，难道出家人寂寞孤独放不下不安？还是要你同情？这个观点都有问题的，一天晚陪着师父干嘛？所以你们就是不要一天晚跑到庙里跟师父过来过去的讲是非，就是在家里好好把父母兄弟姐妹丈夫儿女带好就可以了，在家好好行菩萨道。菩萨一定在家，我们不方便，你们一定有方便。我们要的就是菩萨在家里把事情做好，把前面的路铺好，带他们到寺庙来好皈依三宝学佛， 你是出家人在寺庙的，怎么会孤独呢？要你来陪伴吗？所以寺庙是一个极静的地方，是伽蓝圣地，是诸佛菩萨住的地方，你没有必要的，来了就是来学法啊，来学法。所以呢九杀道一万九，在菩萨教来讲它是另外一种说法。菩萨教里说不杀生，就是央慈爱的心，要有爱心。这个如果没有爱心的人呢，放菩不杀生也没有用，就是说你天天恨别人家，你天天不杀生有什么用呢？对吧？就是说有一个人，有一个打鱼的，天天打鱼去救护那些老百姓，就是老百姓那一个好多的客人的人呢，他天天打鱼给你老百姓吃。后来那里面有个慈悟界的说你天天杀生，就骂了，别来搞，对吧？结果呢，那个慈悟界的人堕下去了，那个打鱼给那些老百姓吃的人是到天上去了。就是说他因为他是护念众生，他是护念众生，是吧？也就是说这个要有爱心啊，才是真正的不杀生。偷盗，偷盗呢是就是说仁义礼智信是相应的，就是说为什么不杀生呢？要仁，仁爱之心，仁。就是说他说不偷盗，不偷盗叫义，我们要讲义气，仁或者是一定要讲义气，知恩报恩才会不盗。天地对我有恩，父母对我有恩，大地对我有恩，常常视为恩人，怎么会盗人家的东西呢？你想一想，一个人知道知恩报恩，他绝对不会盗东西，盗东西的人一定是不晓得知恩报恩的人。所以呢要压义之心，人要讲义气，谁对你有恩你一定要知道。这仁义礼，就是说男女关系就是礼节，礼节说眼睛看色，耳朵听声音，要有礼节。就是说看到声音不宜贪，看到听到声音不宜贪，你看天天看手机，看手机看到里面放不下了，特别现在那个抖音呢、啊、我发现了，你看抖音啊，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在看手机嘛，那个抖音我晚上睡觉之前看那抖音，看一个再看一个再看一个啊，再看一个吧，再看一个，他们发展很快，哎，我发现了，原来这个停止不下来，一样，我就要这个就叫做瘾，眼睛看而不停，舍不得放下，养瘾；耳朵听声音，叫我爱你呀，你爱我，叫耳瘾；鼻瘾，鼻就喜欢吃啥香味，叫鼻瘾；嘴巴想吃山珍海味，叫嘴瘾，对吧？口瘾，讲的不难听的话就口瘾。身体呢，喜欢睡那个柔软的东西，还喜欢到那个按摩店去按摩的人都叫淫，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说身淫叫淫，你老是找女人给你按摩，然后人家抹的按摩很舒服吧，然后你瘫坐放不下，每天都要去，其实你不是按摩，就是他给别人给你按摩，瘫坐的一种乐趣，他说这也叫淫，知道吗？杀盗淫。还有呢意淫，意淫就是男与淫，就是相男女。他说淫是对于自己的眼光上追求放不下的东西，这样你放得下都不存在淫。因为你想，你看到一个丑恶的人，耳朵听到一个讲话难听的人，鼻子闻到很臭的人，嘴巴呢都想远离他发臭的人，这个很粗的人，而身体呢长刺的人，刺猬一样，那人会跟这个鱼在一块睡觉吗？意淫生不出来呀、必须眼耳鼻舌身才产生意根呢、一根是眼耳鼻舌身的整齐啊，所以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讲话很好温柔，然后呢这个声音柔软的，哎，你就愿意跟她结婚。如果那个人有一点吹向你心里就丢，就会掉到灯里面去了，掉到冷酷灯里面去了。所以为什么结婚以后都是烦恼，知道吗？结婚以后都是烦恼，因为慢慢的他的过失全看到了，就是啊，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到最后面全出来了，所以慢慢的就会不喜欢对方了，又想寻找新的目标。现在新的目标就这样的去找，就是说要意淫。所以呢眼耳鼻舌身跟色身相互触法都有淫欲之相，知道？所以呢我们淫欲加礼节，就是说眼睛看到色身香味触法要知礼，知道该看就看，不该看不要看，就知道很漂亮，但是我不会贪着，就是不能说我不知道，你说那个鱼海的长得很漂亮，是很漂亮，但我不会贪着，知道吗？耳朵听到这声音也是很好听，但不会贪着。就是到印度去啊，或者到某一地方去，到楼上你看很漂亮，你会不舍得下来吗？ 很快就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贪着，知道很漂亮，但是不会贪着，这个叫做不疑。所以人跟人之间，就像树枝跟树枝都有礼节，是吧？杀盗淫，妄语骗人就是讲信用。为什么不打妄语？就不打妄语，说哎，我不打妄语啊，不讲你坏话，不讲这个，不讲人活在世上要讲信用。跟孩子讲，我带你去玩，你一定要做到，带他去玩。你要跟孩子买个手机，你马上给他买，知道？就是说你不能就这个肉很，那孩子说啊，哎呀，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肉啊？这个妈妈讲，哎，我买肉给你吃啊。啊，他骗孩子，孩子回去了很开心，他真的回去把肉买回来给孩子吃，他不想打妄语，他也告诉孩子我是真的买给你吃，他本来他是想打妄语的，结果他一想这不对，我一定要满足，又不能够不讲信用，在小孩子家庭和这个社会我们都要讲信用，这样讲信用的人才是不打妄语，知道吗？所以一个不讲信用的人，你天天吃不腐败别人也没有用，知道吗？所以人要讲信用，因为我们是学法要用的，不是说一天晚上守着那个教条，知道吗？酒是不执着的意思。什么叫喝酒呢？就不执着。你一天都不饮酒，但是呢，情执啊、恨执啊、爱执啊、嫉妒执啊，天天执着。我看到一个人，我就是看不习惯，然后每天念念不忘，这就喝酒了。看到名放不下了，利益放不下了，全在执着。那你天天不喝酒也没有用，我告诉你，不喝酒，因为不喝酒的目的是不执着的意思，酒会增加我们的执着，是不是？你不执着，你天天执着，不跟喝酒有什么区别？我们六道轮回的生死烦恼都是因为执着，这样你把执着放下来就可以解脱。所以慧理法师讲，他讲三个放下，他说放下再放下，再放下即解脱，知道？放下万物，放下身心，放下念头。是的，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当时叫弟子说啊，你来了，放下，他把衣服放下了，放下，他看是手放下了，放下，我没地方了，我是叫你放下你的心念，就是说把心念放下来，知道？所以我们叫不执着就对了。如果你找到这种，只要你不执着的话，你解脱已经的，就是说你不执着，这样你把不执着这三个字抓在身上，你已经解脱了三分之二，你解脱了三分之二，知道吗？你再修行的话，我告诉你，只要有三分之一的用功，他说三分之二的放下不执着，因为三分之二的放下不执着，那你就要三分之一的用功，你解脱就很快，知道吗？所以杀盗淫妄酒，我说犯了这个戒呢，对吧？我们讲自利利他，犯戒的。如果犯了菩萨戒，虽然你不失体，也不失性德，戒还在，就像泥巴裹起来的这个宝瓶一样。他说，人家说破戒的优婆塞、优婆夷，你们叫优婆塞、优婆夷吗？他说，他就骂我们了。他说，犯了破戒的比那个优婆塞、优婆夷是什么呢？是叫破戒优婆夷、臭优婆夷、沾染肉优婆夷。垢又婆夷，皆罪又婆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破戒，就是说你名字叫破戒，意味着就要臭，就是说你破了一条戒，你身上就有臭味，叫臭，臭又婆。沾罗罗是什么呢？沾罗罗就是下等低戒的人，知道吗？就是常常破戒的人是低戒。你说你受了戒以后又天天犯戒，你是一个低戒的人，非常的人。垢就是无垢的优婆塞、优婆夷，虽然你在佛教里面混着，但是呢，你身上是无垢的，就是心也无垢的，你常常犯戒嘛，不是无垢的嘛。皆罪就是说啊，跟你在一起啊，会让人家犯罪，就是说有罪不忏了、啊，有罪不忏，你就皆罪，跟人家在一起会让人家，因为皆罪嘛，罪搭戒了以后的话，因为你做什么事情都会皆罪啊，就像。我打个比例来讲嘛，我有很多的米要给大家吃，但是呢，每个人都要拿一个瓶子来，人家都是干净的瓶，你那个瓶就堵，这样，你得有那个堵在里面，然后把蜜蜂帮你放的时候呢，蜜蜂也搞堵了，搞出堵了，知道吗？这叫接罪，就是说你只要是犯罪不忏的话，就像瓶子里有堵，不管再好的水放进去，都是有堵，都会把人堵死， 知道，所以呢觉罪不忏，他说常常觉罪，做什么事情都觉罪，就是说都有污垢的一项。所以我们出家也好，就是说或者在家也好，做任何善事孝敬父母亲，比如说你把这个罪业带在身上，犯戒的这种心态不舍掉，或者说不去忏悔修法修般若观照，那是忏悔，在菩萨教的一个忏悔方法。他说让我们自己心得决定，心得决定就是说有两个方法，一个呢是在师父面前忏悔，一个呢是见化见观见化，就是说你圣戒呀或者圣经呐我来忏悔我的业障，我就犯了一个什么戒，然后我忏悔的时候呢，在过程之中见到空中放花，就是或者忽然放光来摸你的顶，或者看到你梦中梦见了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普贤菩萨，你的罪就灭了，罪就清净了。因为我们不知道罪业到底怎么个才会清净，知道吗？所以呢，你只要梦到佛菩萨，你的罪业一定很轻，知道吗？梦到寺庙啦，梦到出家师傅啊，梦到经虚啊，梦到里面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梦见你自己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么这个都是轻罪相，就是说都是罪业很轻或者是灭除的现象。所以呢，我们静静修行，你要真实的发忏悔心出来，然后呢，你在修行过程中见到佛光的时候，你心得决定，因为知道了我的罪就没有了，我清净了，所以做什么事你就放心了。不然的话，你不知道罪业是什么样的才会清净，知道吗？所以呢，第三，对佛、对师父面前忏悔，师父跟你说也可以，比如说要拜三次，你看，师父，我放了杀鸡，我向你忏悔，什么什么时候再放了杀了一只鸡，但必须要单独的跟不要跟大众说，就跟我说就可以了。我放了一只鸡，然后师父讲下，就说以后不要再放了，就让你安慰你一下，因为师父呢知道自己是空性的。是他本体是今天忏悔了，这就清净了。然后呢，我们回家去呢，心得决定，这目的就是让你心得决定，知道吗？你不知道你的罪业在不在那，当然不能对师父怀疑。那忏了以后呢，不能再去说了，不能再去到某一个人去忏悔了，因为你已经忏悔掉了，再去忏悔就变成怀疑了，知道吗？就是你已经不是没有罪了吗？怎么还跑去另外一个人去忏悔呢？忏悔难道你怀疑吗？你怀疑一个就可以怀疑第二个，怀疑有罪，知道吗？你怀疑的时候本身就是犯罪，心不决定，那你的心就没法决定，知道吗？所以我们做问山呐，做很多很多东西，心中都存在着怀疑，因为怀疑，所以你不能成佛。如果你没有怀疑心的话，这个修行就是随便念一阵南无阿弥陀佛，不怀疑，这个立即消失。如果你有一点点怀疑，就麻烦。所以我们无量劫不能到解脱，都是因为怀疑心，知道吗？如果你真的在家里没有怀疑，南无阿弥陀佛，深信阿弥陀光明可以把我自己消灭的干干净，我心得决定，永不再犯，自己告诉自己。然后你决定了以后呢，所做的一切行为都会清净，因为你已经得决定心，这个决定心很重要，这是修行的诀窍，知道吗？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还有一条戒，就是说觉罪又不忏又不已，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条是不诽谤世中世中过戒，就是不诽谤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世中过，又不忏又不已，有所过错，就是说你不要无缘无故的说人家比丘、比丘尼犯过失，又不忏又不已，说了菩萨戒以后，他可能犯，你可能会看到他相上犯了戒。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心是不是菩提心，因为他的菩提心，他说不管任何人受了菩萨戒，他有戒体，就是当时得戒的时候他是有戒体的，然后得到戒体以后呢，你就不能够轻易的用嗔恨心和诽谤的心对待他，但除掉你自己劝导他没有关系的，劝导他替他忏悔，或者说直接跟他讲我们一起来忏悔都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用嗔恨心、嫉妒心说我比你强，或者说在被人家说他的坏话，千万不要说，因为人家犯戒的原因你不知道，人家克罗斯菩提心，知道吗？菩提心，在菩提心他的戒体，我们从戒体上可以知道受菩萨戒的戒体光明的话，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我们要相信戒体的功德是广大的，所以越不要去诽谤又婆神又婆意。 受了优婆塞优婆夷戒的，就受了菩萨戒的人已经不简单了，个个都不简单了。我告诉你，这个人已经不可思议的功德了。所以在生活中也有小小的过失，在这个地方不算什么。我们好不容易，你想他发心受菩萨戒干什么？他难道无缘无故的想做坏人吗？是不是？是因为能来受菩萨戒的人都是不简单的人。你想一想，你为什么来受菩萨戒？你一定发了大心的人才能受戒啊。虽然在生活中不可能是圆满，但是你一定是个善人，恶人不会来发现受菩萨戒的。而下晚上会说28期，这些六众啊，28期晚上说阿弥陀佛。